打开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十九节。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因着信这三个字，一共出现了至少在我们的中文的译本的里面，一共出现了有20次之多啊。因着信，因着信，啊，在我们中文的翻译的里面，这个因着信，这个因，似乎是告诉我们一个因果关系，啊，因着天气好，所以我今天心情也不错啊，因果关系似乎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但是其实呢，在原来的意思，这个因子呢，并不是我们所谓的 because， 而是一个英文所谓的 by faith， 它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生活形式所根据的原则，根据信的原则。那么有许多人如此活，如此做。如此说，这个叫做因着信。重点不在于因果关系，重点乃是在于一个原则，作为我们生活形式的一个原则。哎呀，原来无论你我，我们的个性背景，我们的教育如何，我们每一个人在意识的当中，或者是在下意识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事的原则，都有做人的原则，每一个人都有的。哎，有一些人做事的原则，当然下流到一个地步，根本不值得一谈。但是呢，在这里呢，神并不是要把我们做事根据我们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做事的原则，那么把它磨灭掉，而是要告诉我们说，在所有的我们的生活做事的原则的里面，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信心的原则。无论我们讲话，我们做事，更重要的是一个以信作为原则来生活，信。因为呢，这个重要性重要到一个地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你假若不是以信心作为我们生活的原则的时候呢，那么你不可能得神的喜悦的。”假如那个原则不在，你无论怎么做，你奉献再多，那么你为神做事再多，你再殷勤再多，做不是以信心作为原则呢，神都不高兴。这个就是因着信重要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地步。非得要我们在生活的当中，非得要以信做原则，要不然呢，神都不愿意接纳，神都不愿意喜悦。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子强调，就是因为无论在当时或者在现在，这种信心的原则经常被忽略。这个信心的原则，一方面可能被人家误会，被人家误用，以为信心的原则就是把握，就是自信，就是能够被信任，那个叫做这个人很有信心，经常被误会，并且呢，这种信心的行为原则呢，经常被人家看为落伍。以为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啊？那你还讲信心？现在是科学的时代，现在是人，那么这个计划是最周全的一个时代。 心呢就是若无。我们在差不多30-40年前在加州，那么新的这个州的教育部长上任，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加州的学校假如要成为全国这个最上等的学校的时候，那么那个信仰一定要从窗户丢出去，要不然呢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学校呢不能成为全国最出名的最高端的这个教育机构。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这个学校还没有到了这个全国闻名的时候呢，那么这讲这一句话的人已经从他的岗位上被丢出去了，他被辞掉了。而现在的这个信心的原则经常被忽略，经常被看为落伍，并且呢这个信心的原则呢经常被看为是以为是一种知识上面的承诺，头脑上面的一个承诺。你信不信？我信。就是这样子。至于说这个信跟我们的生活呢却毫无关系。这个作者他知道当时候是如此，现在对信心的误会跟忽略到现在也是如此。所以呢这位作者呢，这个新约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用了这第11章整章，从历史的当中把那些以信心做原则来生活的人，那些讨神喜悦的人，把它列举出来，让我们来有所学习，而看见说，哎，这个以信心做原则来生活的，并不是落伍啊，反而是神特别喜悦的啊。叫我们有所学习的余地，在今天我们也一同照着神的意思，我们来学习这种信心的生活原则。当然在这个系列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考究的当中，这个作者特别把亚伯拉罕放在了 当中，而且以最长的篇幅来谈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榜样，让我们来学习。当然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讲过，明明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换句话就是说，凡是有信心的人，都好像是他生的孩子一样的。换句话就是说，凡是有信心的人，都是学着亚伯拉罕来学习信心的。你要了解啊。当然这里信心的榜样有好多好多，但是呢所有的信心榜样都是向亚伯拉罕学的，所以今天呢我也把亚伯拉罕的因着信提出来跟大家有所学习的余地。到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特征在哪里？这个是太重要的事情了，你我们都要学习的。假若我们有意识要讨神喜悦的话，那我们都要学习亚伯拉罕信心的特点。在这段经文里面，从第8节一直到第19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三方面亚伯拉罕信心的原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每一位信心的人都要学习亚伯拉罕这种信心的形态，所以呢，他称为信心之父。当然，保罗的信心也不错，这里讲到了这个以诺的信心也不错，但是这些其他的信心的人，没有一位被称作是信心之父，只有亚伯拉罕。那到底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信心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信心的特点就是他回应了神的呼召。请各位看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根据信心的原则来说，他 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哎呀，弟兄姐妹，这个是信心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啊。大家都略略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本来是住在大河的那一边，就是幼发拉底河的东边那边的，跟这个圣地呢是分得很远。他住在大河的那一边，在那个大河的那一边，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告诉我们，这个大河的那一边是哪？是做什么呢？是拜偶像的地方。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你们有机会读吗？是拜偶像的地方的。结果呢，那个呼召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到底是看到了一件事情，或者是听到了一句话，或者是说心中有那种无名的那种感动啊，这个呢，怎么呼召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事实是，亚伯拉罕心里明白了，神要他从这里出去。我自己在猜想。这个只不过是猜想，他可能住在大河的那边，拜偶像的那一边，那神不知道怎么感动，让他感受到说，哎呀，这个有什么用啊，发了这么大的精神，那像这些木头所造的，这些石头所造的，甚至那种无形的那种名利来敬拜，那么来追求，来付上一生的代价，有什么意义吗？我相信他一定是厌烦那个大河南边的生活的。不然如此，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听到说，哎，有一位真神，那一位呢是圣洁、公义、有怜悯、有慈爱的神。虽然我不但认识他，但是呢，哎呦，那种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公义、真正的仁爱，我很向往。有人经常说啊，这位神我信不下去，这个神跟那个神有什么差别呢？我跟你说，我经常告诉他说，你拿一张白纸，你把你心目中你觉得你能够敬拜的神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值得你一生的精华投进去来敬拜他，你把它写下来，你把它写下来。你写不了几行，你跟圣经比较，你就知道说，原来我心中所向往的那个有纯真的爱，那个有真正的真理、有光明的真理，那个真正的有那种所谓的高尚的那种美意的，好像真善美的那样的一种属性的那个神，只有在圣经里面找得到。我看其他的，那个其他的神，脸我都不敢看，这是凶巴巴的。我们这个图画画的只是吓人而已啊。我相信呢，这位亚伯拉罕呢，他在大河的那边，一方面他惦记，一方面他向往。他感受到神的呼召，说出来，你不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你在那边浪费你的生命的精华，你出来，你来跟随这一位你心目中你所向往的这一位最好最真的这位神。他呼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全家就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往哪里去他还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说要出来，所以呢他就踏上这一步，他就出来。我觉得弟兄们，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信心。所谓信心呢，就是清楚神的呼召，然而呢却不太明白细节，因此我们就跟神冒一个险。弟兄姐妹，信心一定要冒险。假如信心都是你掌握的，那不需要信心。 今天许多人都认为说，哎呀，我假若知道是神的意思的话，那我一定做。我们听起来好像这样子是蛮高尚的一个论调，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因着这样的一个论调，我们落入魔鬼的圈套。若我知道，那我一定遵守，因为魔鬼这个若是很厉害的。把神所讲的话都用一个假设语气 if， 都用一个 if。事实上可以说，我们明白神的呼召，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很多很多的。你只要打开圣经稍微读一读，你都发现说，哎呀，原来神的性情是如何，他要我怎么样子，我们都很明白。我们明白很多，当然我们越成熟，我们了解神的呼召就更加的广泛，那么更加的准确。但是呢，我们其实在现阶段我们都明白神的呼召。让我举几个例子，神呼召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并且呢，他要我们把主耶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这个我们总该知道，不必说，把神呼召已经清楚了，他就是叫我们来，他把我们呼唤过来，要我们把主耶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作是我们生命的主，然而呢，我们却拖泥带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把耶稣当作救主，但是却不愿意把他当作我们生命的主，在英文叫做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主权在你身上，在你身上，都很清楚的。就是我们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者是论调，假如说做神，若我清楚神的旨意，那我一定遵守。听起来是对，但是却有很大的问题，经常落入在魔鬼的圈套里面。你我只要今天我们清楚神什么，我们肯因着信来跟神冒一个险，那就可以了。你不清楚的你不必做，把你清楚的你做，神一定会一步一步带你越来越往里，一定。这个叫做信心的原则，因着这样的一个蒙召，改变了亚伯拉罕一生的道路。他对神的呼召是以信作原则来回应神的。神有今天在你我身上有救恩之招，我们刚刚讲过。神也有今天也有十字架的呼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清楚吗？但是呢，我们也经常不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所谓背十字架，就是为主牺牲一点吧。为着主，我们牺牲一点自己既得的利益。我们假如要跟随主的话，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的己 self 缩小一点，不要一直主张我，我，我，我是最大的十字架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在今天至少有救恩之招，有十架之招，并且呢，在新约也给我们看见有所谓的安息之招 ，the call of rest， 安息让你 你们必得享安息。就因为至少我们都蛮清楚神的呼召，你只要生活在这个呼召的里面，那你就是一个以信为原则的人啊，因着信，你就是讨神喜悦啊。所以呢，不必去太多的思想我们所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我们开始来回应这个呼召。你看，这个保罗在服侍，保罗在带领这个教会，他非常的看重这个因着信来回应神的呼召，非常看重。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个教会很大，但是乱糟糟的，是保罗开始的，所以呢，他对那个教会很有负担，所以呢，保罗就写了信《哥林多前书》给那个教会。在这个信的起头的里面，第一章的里面，一连三次讲到神的呼召在他们的身上，在他自己的身上，神做事都是以呼召为起头的。啊，保罗说：“神呼召我做使徒，所以呢，我就顺命。”这个是因着信。保罗说：“你们做圣徒呢，也是蒙召做圣徒；而你们呢，今天到教会来，也是因着信，以信心做原则，你们坐在这边的，因为你们回应了神的呼召，并且呢，在将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神呼召我们与他的儿子一同有份，我们跟他的儿子一同有份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我们跟神的儿子彼此有交接，彼此做好朋友。神呼召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有份，所以呢，保罗一连三次用了蒙召这样的一个动词，要表达说我们对神必须用因着信来回应神的呼召，这个才是得神喜悦的。哎呀，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愿意因着信来回应呼召，看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是什么啊！你今天主日早晨你睡醒之后，你想一想今天早晨神呼召你做什么。那我们的凭着信心，我们就来回应他的呼召。神呼召我们预备整齐清洁，高高兴兴，谨谨慎慎，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他。那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么做，这个就是因着信了。所以说因着信是一个生活原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不是一个头脑上面的承诺。今天从这里聚会完，吃完中饭我们回家，你思想看看，我回家之后神呼召我什么，那我就因着信就回应这个呼召就对了。这个信心呢，是每一天生活，每一天生活。所以生命的转变，第一乃是在于对呼召的回应啊，凭着信心对呼召的回应。第二，这个信心是什么呢？从第九节开始，很长的一段，一直到第十六节，都是讲同一回事。这个因着信的第二个特点呢，它就是等候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 promise， 这个 promise， 这个应许呢，就是事情还没成就。假若我应许你说，明天我会到你家去看看你， 那么这个应许呢，表示说还没到。假如我到了你家，那么这个应许就结束了。应许就是还没到。因此，在这些神还没有成就的，他一定要做的事情的上面，那么这个因着信呢，那就是要等候的。你等了，因为呢还没成。神的应许一直都还没有成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另找出路吗？还是继续相信呢？这个就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原则，是因着信呢，还是凭着自己呢？从我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等候神，也就是一个苦难的考验。当我们有需求，当我们落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照着圣经的圣经，那么神的应许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那么呢，神一定帮助我们。但是帮助迟迟未到。还没来，那你怎么办呢？这个以信心为原则的人，他就说，既然神是这么应许，所以呢，我就这么相信。虽然现在还是水深火热，然而呢，我仍然可以感谢神，不是为着我的困难感谢，而是为着神的应许终究要成。
反对。
当时的人，我告诉大家说，这个是神给我的，你们把所有的地契都拿过来。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这里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一块地是神给他，虽然他是一个 owner， 在神面前他是一个主人，然而他在生活的当中，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却是做客，他却是在异地居住，好像做客、做客旅、做寄居的。就在第十三节的结尾那边，再重新再讲一次，是做客旅、做寄居的。因为呢，神的时候还没到，我要忍耐，我要等候神，终究神要成就的。现在虽然实际看起来还不太行，但是神要成就的，就因为这个事情。这是奇迹，为自己找出来，你就完完全全仰赖神。你知道说神一定会成就，虽然现在还没有，那我只好做客，我只好辛苦一下。但是呢，我要生活在神所定规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底下，我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要成的。他说呢，有很多人，不只是亚伯拉罕，有很多人。第十三节，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就是说，在他们这个肉身上面过去的时候，那块地呢，还不是他的。但是他死的时候，快死的时候，他仍然相信说，神会给我。气已经快断了，气已经快断了，他神一定会给我。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实际得走那个应许，却远远的望着说神会给，很远啊，望到这个死亡的后面呢、啊。他说神一定会给的，所以呢，他欢欢喜喜的来迎接，并且承认说我还没有得到，因此神还没给我，因此呢，我在世界上面，我仍然要过一个客旅跟寄居的生活。我是因着信在过的，神的应许到了我们最后一口气，可能都还没有成，并不表示神失败，只不过是神要我们进入永恒之后，我们才来得。但是无论如何，你总能够得到。无论如何，那么底下还有很多句子，但是呢，到了第十六节，只是告诉我们。这些人啊，这种等候神的信心的人啊，这些人呢，他们被所以神被他们称为被称为他们的神呢，神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神非常的光荣。这些人敬拜神，神非常的高兴。弟兄姐妹，我们多么的缺乏这种对神完全的信心，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表面得了，他高兴感谢神；表面不得了，神啊不够意思，那都是这样子。我们一点苦我们都不要，我们一点等候我们都不要，我们都是要及时的，及时念，方便念，反正五分钟一定要成就，不成就就不行了，那神不够意思。当时候的人，这个因着信的这个原则呢，就是。神说是，那么这个是写书的人用第一方面呢来告诉我们，当时候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对这个需求、对这个困难的一种因着信的原则，神应许了，神必定成就。第二方面呢是得儿子的这件事情，他也是等候。在他七十五岁刚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应许他说他要成为大国。大国的话，这个国民一定要很多，你不能说三个人成大国。所以呢，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耶和华就叫他出去到外面看看天上的星有多少，他说你数得了吗？耶和华告诉亚 观看说，你将来的后裔就是要那么多。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信神这个应许，所以呢，他就被称为他跟神的关系就拉对了。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可惜，从75岁等到85岁，等了10年，等不及了。就跟夏甲生了一个孩子，名字叫以实玛利，不是神的应许的，是他自己想办法的。这个就是 Plan B， 我们早上讲的这个 Plan B， 他就开始使用这个 Plan B， 那么就跟夏甲生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你看今天中东打的这个嘻嘻哈哈，这么乱糟糟的，就是以撒跟以实玛利的打仗，一打到现在还没打完。就是亚伯拉罕犯的错，他等不及，所以呢，86岁的时候，以实玛利就生出来了，一直到99岁，从86岁到99岁当中，他一点声音都听不到神在讲话，他没有听到神在讲话，因为呢，是生活在。不因着信的原则的底下，听不到神。感谢神，在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 breakthrough， 再一次突破亚伯拉罕的不信，再一次应许他一定有一个孩子。你要相信我，你不要去找那个不能力。我说有就一定有，那么这个是。创世纪第17章，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就信了，因为呢，他有一段10几年的痛苦的经验，所以他就信。哎呀，弟兄姐妹，我们经常是需要吃一点苦头，才会回到神面前的。这种一帆风顺的人，说要信心坚固，蛮困难。都是倒霉，辛苦，那么的痛苦，哎呦，赶紧回到神面前来，那么的经常是如此，啊，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子，所以呢，终于从神那边得了一个孩子，照在这个第11节那里告诉我们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终于他又回到以信心做原则，你就好好的等候，神一定会成就，做一成就。这个就是信心的原则，就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应许。你假如对神的应许都不清楚，你也没有办法等候神的，可能我们的等候是错误的等候都说不定。那有本小册子，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有人把圣经里面神的应许都把它抄下来，编成一个小册子 ，The Promises of God。哎，假如没有的话，有本小册子，没有的话，你可以买来，你可以一条一条看神的。其实更方便的就是整本圣经啊，整本圣经充满了神的应许，每一句话都是他所说，他一定要做。这里所讲的应许涵盖你所有的需要，所以神要我们根据他的应许来生。这个应许不是我们所看得见的。我刚刚说过，这个应许就是还没成就，就是还没有成就，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来等候，不要丧志，不要气。结果发现，神不 成就了，当然是照着他的方法，照着他的时间，他不但是成就了，而且呢，这些等候神的人，照这里所说，就得了神的赞许的称赞和许可，神的赞许。神说：“哎呀，这个孩子真好，我很喜欢。”不但是得了应许，终于得了应许，并且还得了神的赞赏。这个是第二方面，因着信的生活形态啊，生活特点。一个是回应神的呼召，一个是等候神的应许。第三，在17节到19节这里又告诉我们第三方面，他把自己从神那边所得着的以撒，就是自己的独生子献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献上从神领受的独生子，奉献从神那边所领受的。这个就是因着信的意思。蒙召需要信心，在苦难当中得不着需要信心，我可以说连得到的都需要信心。啊，应许终于成就了，我们以为那就享受，我们是神给的，那就享受了。不然，神给了神的应许已经成就了，你都要用因着信，你都要用信心的原则来领受神所给你的祝福。换句话就是说，到底你所看重的是神的应许呢，还是那一位应许背后的那一位神呢？这个是分别一个人的信心生活。分界线，我们经常说，到底你是看重神的祝福，还是祝福的神？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只是看重神的祝福，不，一直向神求福。那么这个福气得到之后呢，你不管神了，我再来享受神的祝福。当然，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你千万不要自己来用献子来试验自己啊！这个把儿子献上这件事情，到了摩西律法的时候，神是明明讲，在神是切忌献子的。这件事情呢，只有在亚伯拉罕身上才有，在你我身上不可做的事。但是原则是一样的。以撒是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这个神的祝福，神说你把以撒献上。神并不是真的要以撒这一方，神只是要看看到底亚伯拉罕你所看重的是以撒呢，还是继续以撒得着了之后，你还继续看着我呢？到底你信心的原则是怎么衡量的呢？就是为了这样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亚伯拉罕拿起刀来，那么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他说：“住手了，止住了，不要再做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是向着神，而不是向着神的应许，不是向着神的祝福。你的心是对的。所以耶和华喜悦他，耶和华喜悦他。在这个新约，在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有很多这些所谓的细节。大家还记得约伯记？圣经称他是义人， 着困难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名字，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神祝福他很多，但是拿掉也是应当的。我的眼睛是盯着耶和华的，有跟没有，反正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有跟没有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因着信，我们不要因着环境的变迁，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依靠也跟着变迁。身体是神的殿，我们当然要照顾身体，但是身体软弱，神的名字凡事应当要称颂的。工作是神给我的养生机会，工作好，那当然是感谢神。神若把工作拿掉，仍然是要敬拜神的。第二个，这个就是现实的因着性。限制的一致性，孩子是神赐的产业，不要因着我们爱孩子，看重孩子多过于看重神，那么呢，这个就失去了因着性的原则了。大祭司以利，圣经说他家的后代没有一个人能够侍奉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神祝福他产业，结果他看重这个产业多过于看重神。哎呀，我跟你说，圣经里面很多这种反例啊，你要注意，这种反例啊，就是人领受到神的恩典之后呢，就看重恩典，神不要。盼望我们在神面前都被神所提醒、所警惕。我放眼看去，神赐给各位多少的恩典啊！我也是，你也是。生活上面的恩典，虽然有一些挑战，然而呢，生活上面神都看重。我们知识上面的这个恩典，我们身体健康的恩典。我们有身体的力量的恩典，各方面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着这些恩典，我们把眼睛呢就挪移从神的身上，就挪到这些恩典上面。哈，神不要，神把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去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是因着信。他的生活原则是因着信的。若只看我们得的有多有少，我们看着我们得的多好，得的多坏，别人有多好，在那边比来比去，我们的眼睛越来越看重底下的事情，越来越忽略天上的事，到后来吃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正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摩亚平原重新一次来声明神的诫命。在这个生命记的28章的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个事实要把我们提出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进入这个迦南地，那么得到神的祝福，享受牛奶与蜜之地，并且那个葡萄园不是你们种的，那个房子不是你们起的，神都赐给你们。到了那个时候呢，你们千万不要忘记神啊！因为呢，假如我们忘记神的时候呢，那些祝福都要转移成为什么祝福？这个是祝福，不是神这么讲，我都不敢讲的。神的祝福在我们的身 用错误，会把神的祝福变成是我们的咒诅。神要祝福，就是因为我们得了祝福之后呢，我们把眼光这样，就因为神祝福我们有多少，就算了算了，我们求神帮助。用信心作为